诗篇119篇从97节开始，我们今天要读40节一直读到136。那么今天结束之后，我们下个礼拜就可以把119篇全部查考完毕。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里程碑。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。那从97节到104节呢，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属天的智慧。97节我把它划线，因为这一节非常有名啊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这个思想其实是默想的意思，就是 meditation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的心里面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你怎么比你的仇敌有智慧？是因为你不住的默想神的律法，神的诫命。我比我所有的师父更通达。这个和合本少翻译了，不是他一个师父，而是所有的师父更通达，因为我默想你的法度。所以你看到有律法，有命令，有法度，其实都是神的话的意思。那我想他在这里要讲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你怎么比你所有的师父更通达，你就是要下功夫思想默想神的话，神的律法，神的诫命，神的法度。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。那请注意是遵守了你的训词，而不是只有知道而已。是他在这边最重要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的律法训词你非但要明白了解，你还要去遵守，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为要遵守你的话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这句话带着有多少多少的乐意。我们读诗篇119篇的时候，你要发现到他们以色列人写这个诗篇的时候，它是一种爱慕喜爱喜乐的心态来遵守。但是呢，他也同时禁止自己的脚去走一切的歪路，为了要遵守你的话。所以我们看神他已经摆下了丰盛的宴席，就看我们怎么吃，就看我们怎么应用。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那这个教训就是神亲自的来教导我们。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，你以为是你一个人在读经吗？其实是神用他的手按在你的头上，他在亲自教导你，以至于你读他的话，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比我口中的蜜更甜。那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是一种神同在的经历，神在你旁边，你就感觉到甘甜无比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虚谎的道路。这个道后面这个路又没有翻出来，我们以为是假的信息，不是，是虚谎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信耶稣，你要走一条真理的道路，你要恨恶一切虚假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读圣经是要走这条路，不是了解学识上的认识，而是 practically 很实际的行出来。我禁止我的脚走一切的邪路，为要遵守你的话。这是一件很有启示的一个话语。我们就看见这个诗篇的作者在教导我们， 或者是说写出他如何与神同行的他的经历啊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那105节到112节哈，这是不偏离道路啊。105节这个是超有名的哈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棒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的道路是黑暗的，你就看不清楚，所以你需要有光，所以你需要有灯，所以你才能够行走稳当，胜过黑暗。所以这条路是一个光明的道路。我们人心私欲会把你走的道路变黑暗，但是神的话会让你行走不怕没有光，是光亮无比，你就不会走歪走差，走入黑暗里面。感谢赞美主。你公义的典章106节，我曾起誓遵守，我必按事而行。在很多119篇里面的话就是说，哎，我一定要这样子，我一定要那样子。其实从一个读经的那种角度来看，你会发现到说好像写诗篇这个人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。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的，就像我们操练，无论是谁教导你某一些的事情，你要操练的时候，那个操练是必须不断的进行的。那个操练不是说一两次我会了这没什么了不起嘛，很简单。但是这个操练是一直不断的，就像你读神的话，你一直被神的话提醒，你要一直不断的说，我发誓了，我要遵行。所以这边所有的典章几乎都是 judgment， 英文翻译成判语，但是中文翻译成典章，所以你公义的典章其实是 judgment。 那我们在圣经上看到有很多公义的典章，很多，最有名的就是咒骂父母就要把他治死，同性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要被治死的，那这是公义的审判判语。可是在我们今天的人文，我们的法律却跟神的判语典章有很大的冲突。所以今天在基督徒里面你已经有一个冲突了，你是遵行神的道路，还是要遵行现在法律的道路？在我们的良知上面，在我们基督徒所面临的挑战当中，这是每一个现代基督徒你面对的，你必须要选择，你是不是像119篇的这里讲，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，我必按事而行。你会吗？这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基督徒要面对的。我甚是受苦，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，因为你坚守神的话一定会遭受到逼迫。就像我们现在教会我们讲说同性恋是上帝不允许的，那一定很多人马上来攻击你，马上要来使你想办法让你怎么样， 让你这个名声不好，他一定会挖枪吧，不管他怎么挖。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公物，这个公物其实是甘心祭，不是其他的祭物，就是甘心，是平安甘心祭，就将你的典章教训我。其实神公义的审判呢，我们必须要常常明白为什么上帝要审判那些迦南七族的人，要把他灭绝。为什么？那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知道了，他们的当时呢 拜偶像拜得很凶啊，还有把自己的儿女献给他们的偶像等等之类的，这个引发神非常的愤怒，所以他有公义的审判。 OK， 109节，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，却不忘记你的律法，因为我遵守你的律法，我从来没有忘记。110节，恶人为我设下网罗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。恶人他要来陷害你，他不让你遵守神的话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，因为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。喜爱的其实是 joyful， 喜乐的意思。那我们对神的法度，你感到喜爱吗？喜乐吗？你会爱护他吗？这是我们对于神话语重视的程度。还是你说啊，我跟随现代的人的想法好了，还是你坚持神他所说的话从来不改变。112节，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，永远遵行一直到底。所以诗篇119篇105到112，当我们基督徒因为要遵守神的诫命、律例、判语、典章的时候，当你遭受到其他的人的欺负或者是攻击，那这一段话就是你要读的，因为这是上帝为你预备的。好，接下来也一样，105到112跟113到120是在一起的。绝不叛道，113节，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，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。其实他把爱跟恨要放在一个律法上面，你爱耶和华的律法，那么你就去恨所谓心怀恶意的人， double minded 哈。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很多是心怀恶意，你是其中之一吗？还是你是专心爱神的律法呢？你专心爱神的教训，你是我的藏身之处，就是你的避难所的意思，又是我的盾牌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。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盾牌，我的盼望在于神的话。所以我仰望你的话，就是说我的盼望在于神的话。你的盼望是在神的话吗？神的话应该是我们的盼望，因为那是我们信心的来源。希伯来书11:1，信是所知识的实底哈。神的话给你看见了一个意象，那个意象成为你的盼望。以弗所书1里面讲到哈，圣徒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保罗说，打开你的眼睛啊，你要看见有丰盛的荣耀啊，你的眼睛意象打开了，你要看见你未来的盼望。你有看见吗？是，我盼望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看见未来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作恶的人啊，离开我吧，我好遵守我的神的命令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你要与清心祷告的人为伍，你要跟他们作伴，不要跟作恶的人，因为作恶的人他一定会影响你的价值观。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，使我存活，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。那么这句话新译本翻译的比较好嘛？啊，不要使我因仰望你而蒙羞，英文翻译成 Let me not be ashamed of my hope。 所以和合本翻译成失望，不是，是我的盼望，我的盼望会感到羞愧。你会对于上帝的应许给你的盼望感到羞愧吗？ 你再看下面你就知道，求你扶持我，使我便得救，时常看重你的律例。主啊，我处在这个很多叛变的人、叛道的人，其实他是在讲现今的基督徒，现今的基督徒有很多是叛变的，背离了神的。118到120节，我三节都把它划线起来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118，凡偏离你律例的人，你都轻弃他们，轻视，而且怎么样，放弃了，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。然后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最近发生了一些的事情，像那个疫苗的事情，那个都是诡诈的。像那个什么，像大选，美国大选啊，那个简直是骗人的嘛！这么明明的作弊的，然后呢说大选没有舞弊啊，只有那些电视的那些播电视新闻的人啊，大言不惭啊，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就是虚谎的，因为他偏离了神的律例，他不可以做假见证啊。那这样子的事情，神必定轻弃他们，还要让他们的诡诈归于虚空。那这个是圣经里面诗人被圣灵感动写下来的。119，你看哈，地上的恶人，你除掉他，好像除掉渣渣，因此我爱你的法度。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这么好的关系，是因为上帝他应许他要除掉恶人。120节，因为我惧怕你肉就发抖，我也怕你的叛语啊。弟兄姐妹，诗人在为这一些的人在害怕，当然这个惧怕原文也可以翻译成敬畏。我们的神是该害怕的，我们会怕他的叛语，他的 judgment。如果你看118到120的时候，诗人不是为他自己害怕，诗人是在为其他那些偏离你律例的人害怕，肉在发抖，上帝是轻慢不得的，地上的恶人他要除灭他们的。所以今天无论你在什么样子的状况当中，你看见地上的恶人，你知道上帝有一天一定要除灭他们的。而且我相信我们会看见上帝要在美国这个地方，他要清除这些恶人的。因为我们美国还是有很多的人爱他的法度、律法、诫命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大清理。在美国我需要上帝你的公义的审判在这个国家发生，要让人敬畏你。121节哈，开始那不敬虔之辈的压力啊，这个又跟我们前面有点关系了哈。121节，我曾经行过公平和公义，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。你注意哈，我曾行过哈，对，我做的，所以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。那你请注意哈，你有没有行过公义跟公平？这是上帝要你我做的。如果你还没有做，赶快行公义行公平。 OK， 122，求你为仆人作保，使我得好处，不容骄傲傲慢的人欺压我啊。这个地方还是你要行过公义跟公平，自己不公不义，你还寻求上帝会为你作保吗？123节，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，眼睛失明。那原文不是失明，原文是耗尽昏花的意思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，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求你教训我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 我为什么要知道，是因为我愿意去遵行哈。这个地方虽然没有写，可是这边隐含的意思非常明白。126节就稍微要解释一下，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，因人废了你的律法。所以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会讲说，哇太棒了哦，这边有个应许，所以人废弃你的律法，那耶和华就要降罚了。可是这个降罚这个字原文呢，是行动的意思，就现在是耶和华行动的时候，这是新译本，因为人都违反了你的律法，废掉不是，是违反。那意思就是说他不愿意遵行神的律法，所以神会行动。那我们今天对于很多的事情，你可能会祷告上帝说，上帝你怎么不管管啊，上帝你怎么不行动啊，上帝会行动的。如果我们祷告神没有垂听，你就用这句话，上帝，诗篇119:126，现在是耶和华行动的时候，因为人都违反了你的律法。所以上帝他有一个 obligation， 他有一个义务，他要保守他的话。如果一个国家以上帝为立国的，偏离了神的律法，上帝会不会行动呢？上帝会有行动的。我也相信上帝对美国是很有恩典的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自己，我们做一个行动正直的人，我们求主保守他自己的话。127节，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君子，更胜于金金。你一切的训辞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，我却恨恶一切虚谎的道路。我相信神要行动，美国大选的作弊，危害人类的疫苗，这些虚假的道路都为我们所恨恶。你恨恶吗？还是你说大选就过去了算了？我们说不行啊，上帝啊，你看见这么多人违反了你的律法，做假见证，欺骗，偷窃，上帝一定要管的，这是他的话。疫苗危害人类，很多的事情他不报道，要隐瞒，刻意的隐瞒，也是在做假见证。那我们一直在祷告上帝啊，你要摧毁这一些谎言啊，上帝能够不理吗？上帝一定要行动。好，下面呢就是今天的最后8节哈，光照在黑暗里面。129节，你的法度奇妙，所以我一心遵守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让我们知道神他的心意，哇，一下子你真的心灵里面会感觉到满足，你看见上帝公义的刑罚恶人，你会感觉到很满足。在圣经的历史上面，你看见在历史上面神怎么惩罚这一些悖逆的人，特别是悖逆的以色列人，惩罚之后还施恩给他们，你就知道神的慈爱跟公义，他的两手就是一直在写以色列人的历史。这也是告诉我们神他是公义又是慈爱的，他不能够违背他自己。我张口而气喘，因我切慕你的命令。就讲到这个急促哀慕，切慕他的命令，求你转向我，怜悯我，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。你爱神的名吗？你爱耶稣吗？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。好，新译本翻译，求你用你的话引导我的脚步，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。那这个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。 我们求主让他的话引导我的脚步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给我们 kratos 的能力， k 的能力，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。罪孽能够辖制人，是因为这个人没有能力行神的话语。这是现代基督徒，也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，知道但无法行道。我们往往都是停在知识的层次，没有谈到行道的能力。那我们在读诗篇119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他的诗人是很挣扎的写出他所面对的困难，但是他一心一意要去遵守，要去行神给他的道路。我们真的盼望133节成为我们的祝福，求你使用你的话引导我，不许什么样子的罪孽辖制我，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，我要遵守你的训示啊，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观念啊。我们是不是为了遵循神的训示而与人有冲突呢？一定会有的。所以求主救我们脱离人的欺压，求你的脸光照仆人，将你的律例教训我，就是一再的重复，你的律例要教训我，我要学习，我要学习，我切慕你的律例，我要遵守你的训示。这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一直在重复，一直在重复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是要让人去遵守的，神的话不是要让人去学习知道了。你知道的不等于你学好走过了。最后136点，我的眼泪下流成河，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。所以我们对那一些心怀恶意的基督徒，对于那一些知道却不去行道的基督徒，我们只有伤心难过。但我们的光要照在这个黑暗里面，甚至是在基督徒团体当中。我们基督徒有很多人是有成熟的，有年轻的，也有小 baby 小孩子刚生的，所以我们要影响他们，但是我们对他们不守神的律法的，我们就是伤心难过，难过到一个地步，眼泪下流成河。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用爱心说诚实话，用爱把这一些人挽回过来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将119篇这么多很棒的金句交给我们，今天又读了40节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为了要遵守你的命令，我们要忍受坏人的欺压，甚至有些人他会设圈套来陷害我们。但是主，我们知道从永恒到永恒当中，这也是给我们一些的考验。求主帮助我们面对那一些心怀恶意的人，求主给我们智慧，能够用爱心说真理的把他们引回来。也求主让我们有爱慕神的道，跟恨恶邪道假虚谎的道路的，求主帮助让我们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面。谢谢主，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